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每天相约一块灵修。深愿这个节目能够陪伴您的成长，每天为你带来属天的智慧和亮光。每一天让我们恳求三件事：更深的认识神，更多的爱慕他，并且更紧紧的跟随他。愿神赐福每一位爱慕他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战后平安，战后平安。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章32节到43节。路加福音23章32到43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
23章32到43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23章32节到43节。路加福音23章32节到43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4章第7节。腓立比书4章7节。经文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请我们再背诵一次，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战后平安。1941年12月7日，日本战斗机驾驶员渊田美津雄从赤城号航空母舰起飞，为突袭驻守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揭开序幕。在接下来的数年战争中，美津雄继续飞行，经常是处于死亡边缘。当战争结束后，他觉得空虚和痛苦。几年后，一个故事激发了他对信仰的好奇。故事说，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双亲都在战乱时被日军所杀，但她却向那些日本战俘传福音。美津雄对此深受感动，从此开始阅读圣经。当他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位女士能够以仁爱对待他的敌人。那一天，美津雄决志相信基督，他后来成了传道人，向他的同胞传福音。这位前战士表现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是那些相信基督的人所有的，只要将所要的告诉神，就能享有这平安。你也得到了这份平安了吗？不管你经历过什么，神都愿意把这份平安给你。混乱中仍有平安，灰暗中喜乐显露，能知万事神掌控，正是完美的领悟。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战争，而是有神的同在。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为几位年轻朋友来祷告。首先是安琪，他在留言板上说，求神帮助我的同学李同学走出 罪恶的捆绑，身心灵得以自由，求神帮助他解决现在情感上的问题。我们纪念安琪的朋友李同学。再来是小杨，小杨说，请大家为我们青年团契的张弟兄祷告，他是一位因为忧郁症才信主的，他刚信不久，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得释放，而且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现在我们团契都在为他祷告，看来他的心理真是很严重，求主拯救他。我们纪念小杨的朋友张弟兄。再来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的感恩，他说，大中一姐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11月17号在留言板上留言的一个软弱的人，非常的感谢主，神为我开了一切的出路，为我预备了一份我非常满意的工作，这让我更加清醒，更加明白神从来没有抛弃我，只是我的侥幸而已，只要我们牢牢地抓住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也让我们明白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感谢主，也感谢大中弟兄义姐姐妹辛勤的工作，以及每一位为我代祷的弟兄姐妹，愿神大大赐福你们。再来我们看梅森，梅森他说，我是一名大二学生，信主多年，现在得了白血病，希望大家为我祷告。最后是编号 R6151 这位听友说，大中义姐老师，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是一名大学生，12月5号将要参加剑桥商务英语考试，愿神帮助我，给我信心，赐我聪明智慧，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请我们纪念梅森他的白血病，我们也纪念 R6151 这位朋友他的英语考试。今天我们思想战后平安这个题目。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带队偷袭珍珠港的日本空军指挥官正是渊田美津雄，战后他的一个部属曾在美国做俘虏，后来被释放回国，因为战争时期日本对待俘虏是非常的残酷，所以他就很好奇，想要打听一下美国人是怎么样对待日本战俘的，是用怎么样残酷的手段报复。但是出乎美津雄预料之外的，他的部下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在美国的俘虏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他还告诉美津雄说他已经信了耶稣，这使得作为老长官的渊田非常惊奇。他的部下告诉他说，在俘虏营里他被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护士他的爱心所感动。原来玛格丽特的父母是传道人，在菲律宾传道的时候被日本人杀害了，临死前他们还为这些用刺刀杀害他们的日本军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玛格丽特的双亲留下的遗言就是，请用爱心代替报复。消息传回了美国，玛格丽特就自愿到俘虏营去照顾日本战俘，用爱心来代替报复。这个见证也让渊田美津雄深受感动。后来当他要到联合国设在东京的战犯法庭应讯的时候，他在东京火车站偶尔看到一个美国人在发福音单张。这个美国人是谁呢？原来是第一批轰炸日本国土的飞行员，名叫雅各，曾经因为油料耗尽跳伞逃生，最后被日本军人所俘虏，饱受虐待。雅各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打算如果能死里逃生，一定要消灭所有的日本人。但有一次他偶然拿起俘虏营里一位朋友的圣经，就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雅各读了之后深受感动，于是改变主意，决定以基督的爱以及福音来感化日本人。他说，我第一次到日本来我是带着炸弹，但我第二次来我是带着圣经和耶稣的爱。渊田美津雄从他手里接过了单张，读了他的见证以后，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深感兴趣，以后他开始读圣经。 当他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玛格丽特能够以仁爱对待他的敌人。他不但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扬基督救恩的福音使者，在日本到处传福音，并且以赔罪的心情到过许多过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做见证，一面负荆请罪，一面劝人悔改。感谢神，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弟兄姐妹，平安何处寻？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保罗说，平安是神所赐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平安不是人能给的，因为人终究是有限以及不可靠的。平安是神所赐的，平安来自于我们对这位满有恩典的神的认识。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满得平安。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此刻你心里充满惧怕吗？你感到没有平安吗？你心里的惧怕神是知道的，神亲自安慰扶持，你就可以放心，不要怕险恶的环境，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征战，而是有神的同在。你看，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神与摩西同在，他就不怕王怒；神与约书亚同在，他就刚强壮胆；神与基甸同在，他就充满勇气；神与大卫同在，他就在巨人歌利亚面前毫不退缩，在征战中显出勇敢。旧约，神在烈火的窑中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同在，他们就在火中游行。新约，神在监狱里与保罗、希拉同在，使他们夜间歌唱。今天，神也与你同在。约伯记22章21节，经文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平安就是认识神，知道万事都是神在掌控。保罗怎么会信主呢？渊田美津雄又怎么会成为传道人呢？这些事太奇妙。弟兄姐妹，环境并没有失控，而是完全由神掌控着。不管我们经历到多少困难，我们要知道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为此，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不当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惧怕，而是喜乐。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主保守着我，基督的能力复辟着我，我并不孤单，在百般的试炼中，我要以为大喜乐。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他也没有应许挪走我们身上所有的难处，但是他应许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应许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应许永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应许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着帮助，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寻求他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征战，而是我们灵里蛮有把握，神是与我同在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感到一无所有，但是有神就有一切。申命记31章第8节，经文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是的，主是好牧人，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主知道我们所要走的路，他也量过我们的步伐，他知道我们的能力，他知道我们的极限。先知以赛亚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主不是把我们放出来就算了，他乃是把我们抱在怀中，并且慢慢的引导那如养小羊的。小羊幼小走不快，小羊不时要停下来吃奶，这一切牧人是知道的，他能体恤，他会量着我们的力量，量着我们的步伐， 慢慢前行。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何必忧虑呢？主知道一切，你要信靠他，把未知的将来全然的交托在全知的神的手中。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无法形容的。神比我们的心大，他所赐的平安是任何环境不能夺走的。神在我们这一生中，借着不同的方法，透过不同的途径，显明他的同在。比如，很多弟兄姐妹写信告诉我，当我心情最沮丧的时候，你讲的信息正好是我需要的，你这篇道就好像是针对我讲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需要，但是主知道，主感动，主引导，主把这个感动放在我心里，讲出来刚好是你迫切需要听见的信息，这就显明神不但是又真又活，并且是与人同在的。可是如果我们不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的一生是既困苦又孤单的。一位听友萌萌在留言板上说了，我跟单位的同事处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经常做噩梦，我只有偷偷的信主，默默的祷告。孙大中晚上睡觉几乎没有做过噩梦，我睡得非常好，每天一觉到天亮。诗篇第四篇第七节到第八节，大卫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而诗篇127篇第二节经文又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很多人失眠，很多人睡不着，很多人没有办法入睡。平安就是我们与神紧紧地连接在一块儿，我们睡得香甜。相信你可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画家约定好要画一幅主题为平安的画，看看谁最能够把平安的意境画出来。第一个画家画的是风景，画面中所呈现的是湖光山色，湖面非常的安静，波平如镜，一点波浪皱纹都没有，山的倒影在湖面上清晰可见。这位画家说，这就是平安。但是第二位画家画的平安很不一样，他画了一个高耸的瀑布，瀑布从悬崖峭壁急奔而下，仿佛万马奔腾一般，水花四溅，天昏地暗。然而就在悬崖边伸出了一根老树的树干，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鸟巢，几只小鸟就安睡在母鸟的身旁。画家说，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哪一个画家画得好？相信我们都会说第二个画家，因为平安不在外面，平安在里面。我们要得着平安，必须先把心归给神，天天与他同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有征战，但是主赐平安。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感谢主，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不惧怕我们也不用惧怕。主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他把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与神和好。今天纵然你有万贯家财，或者你身为一国之君，你能够统治万方，但并不表示你有真正的平安。因为若没有赐平安的神与你同在，你是没有真正平安的。你的平安不过是表面的，是没有根基的。唯有那位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你同在，你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平安夜里真平安。
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因着你怜悯的心肠，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谢谢你为我而来，谢谢你为我死，谢谢你天天背负我的重担，谢谢你使我与神和好，谢谢你使我借着你以神为乐，谢谢你让我因为认识你而满得平安。更谢谢主，因为你完全的爱就是我除去心中所有的惧怕。主啊，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你，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也特别为所有正在寻找平安的朋友祷告，愿你向他们显明这条平安的道路。求主施恩，也求主怜悯，更求主感动。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又到了圣诞季节，鼓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向你的家人、亲友、邻居、同事、同学，以及所有认识的人分享你信主的见证，鼓励你上网留言，上网分享你是怎么蒙恩的，也愿神借着你的见证感动更多的人归主。也欢迎你透过网络留言，透过电子邮件以及一般的信件与孙大中分享交流。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注明灵命这两节目给孙大中杨毅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平安夜。